Hello， 大家好，我是酷爱追星的贝贝姐。健身健语自上线以来已经一年多了，过去的一年里对我意义非凡，要说的感谢实在太多。现在节目在近20个网络播客平台播出，受到了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与肯定。你们的鼓励是我将节目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平台的不同导致朋友们的回应来自四面八方，很难跟大家直接沟通和交流。2016年，为了能跟听众朋友们有更亲密的接触，我的个人微博已经开通了，搜索 ADAJING， A 和 J 要大写哦，关注我吧。我个人的微信是 ADA2611， ADA2611。遇见你是2016年最美的事情，我们不见不散。一个偶然的机会，亲朋友介绍了认识了我今天节目的嘉宾陈丽娟，陈姐，国家一级运动员，连续获得了2010年、2011年、2012年北京市健美健身锦标赛的冠军，所教授的会员获得了2012年北京健美健身锦标赛55公斤级的冠军，会员年龄从13岁到60岁不等。从他的履历可以看出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专业人士，所以今天也请他做客到我们健人健语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他的健身历程。那首先还是要先请我的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飞特茂健身工作室的陈店长，陈丽娟，陈店长，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聊聊健身方面的事情。
欢迎啊，欢迎啊，陈老师能够来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首先，其实第一次我的朋友把咱们这个陈老师简历啊发给我的时候，我觉得哇，我觉得好厉害啊！因为以前好像我做这个嘉宾，基本上尤其在一些专业的比赛和运动员上，好像男性的居多，很少有这个女性的比较专业的这个人员啊嘉宾来做客我的节目。我想问一下陈老师，你健身多久了？是怎么样走上这个专业比赛的道路呢？一开始你就是出来就是专门以这个专业的这个运动员这样去训练的吗？
我健身是从30岁开始的，我今年是42岁的，
哇，
已经是健身12年了。
12年，哇，那我就想说，从30岁再开始健身，我觉得好像挺晚的呀，我觉得
是比较晚了。按说这个按这个年龄的这个来说是没有什么优势了。
咱们刚开始健身是怎么走上这个道路的？是偶然的机会，还是喜欢朋友介绍？怎么一下就当时就是从30岁开始健身的时候，就是想做一个职业的这方面的运动员吗？
是一个很偶然的一机会。我有一个北京的同事，他后来就是说自己开了个健身房，让我去帮他做这个销售方面的事情。但是我第一次进入这个健身房的时候，接触到这个器械，我就喜欢上他了，就是开始找老师。边练边学，边去学相应的证各种证。
考证是吗？当时我们说的考证就是
考证。
我觉得还是挺奇怪的。一般好像女孩子，尤其像我们去健身房啊，我第一次健身房，好多女性都不会去碰这个器械区，可能对那些不灵冷的器械是没感觉的。一般大部分女性啊进健身房，更多的是喜欢上操课，比如像跳舞啦。是吧，瑜伽啊，
对，
普拉提，还很少有人去下面一层。我就特别，我也觉得很也挺有意思啊。为什么陈姐当时去这个器械区，当你看到那些训练器械，你就觉得你很喜欢，你就觉得
对很喜欢，我就去试着去去用它。然后当时的那个健身房有一个，
以前从来没接触过这个，
没有没有，连健身房都没有进入过，
都没进去过。
对，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对健身房这个没有什么概念，一说起锻炼就是跑跑步啊，爬爬山呀，跳跳绳什么的，没有用到健身房去进行这些力量抗阻
的
锻炼，
这个，抗阻力的训练啊。
对对，我练的时候我不觉得特别苦特别累，就是很就是感觉的，
因为喜欢做一件事情，所以你也没有觉得很枯燥，是不是？
对对对对。
所以说你就专门请了一些老师嘛，然后也去参加了一些培训。
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到北京市的那个北京健美协会的一些培训机构去做的那个学习。对对对，
你专门去参加这样的那个学习去培训。
对对，
然后他会有一些考证，是不是一些资质证书？
对，
然后你就开始。那你当时去在这健身房，可能也是想从一个最开始从一个教练开始做吗？
对， 是一个教练，
最开始刚开始教练，后来我就想你是怎么又想去怎么去比赛吃了，我觉得
因为前三年是自己等于自己学了一点很基础的知识后自己瞎练，后来三年后就是在2009年那年认识到我的师父王岩王老师，我到他那里就是系统的学习了两年，然后在这期间就是说边学边练边打比赛的，就是完全学习，
你就没去工作，就完全在那儿完全去
算是在我师父那边我老师那边那个健身房是实践，边学习理论知识边实践，就是每天理论都有学，然后每天肯定是要有锻炼的，
每天都是像，我觉得是不是也像那个国家运动员或者像那种在国家队那种集训，然后
比那个还要封闭，
还要封闭，
对，几乎那两年是和外界没有什么接触的。
两年，哇塞，
整整两年。
当时我觉得还是很难想象，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健身啊，都没有进入过健身房，然后一个女性去健身房，喜欢她，然后竟然又可以通过两年，因为一般人感觉好像两年这种方式好像是比较枯燥的，好像你想，你跟完全没有接触，天天就是训练、学习、训练、学习。你觉得苦吗？我特别想问那两年的时间，你觉得？
不觉得苦，真没觉得苦，
真的吗？
觉得很充实，我每天能学到新的东西，然后看到自己身体的变化，非常的有成就感。
真的特别有成就感，是吧？每天在老师的指导下，
对对对，
包括饮食，包括训练，
对对对
计划，然后真的看到自己有一点点。
是的，就是看着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的变化，就是说朝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向去变化。非常的开心。
当时你在没健身之前你是跟着现在差不多吗？还是说
当时没健身之前呢，就是体重可能要比现在大，另外是没有形态的，脂肪含量比较高，没有这种线条，
没有线条，
更别说这个
肌肉
力量啊，肌肉分离度啊，这些都没有的。
当时也是，
对，
所以说还是给你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两年是吧？
对对对，
这个咱们聊聊这个健美健身锦标赛啊，因为我觉得你连续参加了三年的这个比赛，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类的？是在北京举行的？
北京市的，对，北京市的官方的最高的一个比赛。我参赛的时候还是每年两次的，一个是春季的，一个是秋季的。
春季和秋季。
对。
那现在呢？这个锦标
赛还有吗？现在只有一年改为一次了。
一年一次。
对，
每年的
夏天，七八月份。
北京市的还是全国的这样？
北京市的，北京市的。
主要是北京市，
对，
主要是说有这个，
虽说是北京市的，但是就是说外地来参赛的也很多，就是外地一些比，特别是东北一些，就是训练水平比较高的来参赛的也很多，因为北京市的比赛号称一个小型的全国比赛。
虽然说是北京地区的一个比赛，但实际上就是外地来的选手也是可以参加的，
可以的，可以的，
也是可以，是吗？
对对。
那在这个比赛之前，就在参报名时候，他会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测量和评试吗？
有一个公斤级的测量。
测量，
对，
像这个陈姐当时是获得的是52，
对
我记得应该是52公斤，
对对对，
一直是在52公斤这样的一个级别，
对，
然后参加比赛，他会对每一个选手的这个体重，然后做一个。
对对，体重要求就是52公斤级的，就是不能超越52公斤级。男子的会比较多一些，就是每个级别可能有十几个人，女子的相应少一些，因为女性练健美的人非常少。
对，
之前我们参加比赛的时候分的级别还比较多，有49、52、55、58，然后这两年可能就少一点了，分52以上和52以下的。我当年参加比赛的时候人也还有20人左右。健身呢，就是说是以身高为衡量标准的。男性呢有1.78米以上和1.78米以下两个级别。现在可能是分 A 组 B 组这么说。女性呢是1.63米以上和1.63米以下。
以下。
是这样分别的。
那他对这个选手的这个要求，他主要以什么来看？比如说我的第一名、第二名、冠军、亚军，主要是你练的这个形态吗？还是说这个体脂？还是看你的这个维度？比如说这个评判。裁判是以什么标准来评判这个一个选手的一个状态和一个这个标准呢？
健美这一块呢，首先要有一定的维度，在一定的
维度、
对，有一定的维度，在一定维度的情况下，要看你整体的协调性发展的协调性，另外还要看你的凹凸度、精细度，
就还是要看一下身体线条的一些雕刻，像你刚才说那些还是比较不。 单纯它的块大小啊，它可能还要看你线条的这个整个的美感，
对对对，
和协调感，因为它是健美健身，所以说它可能更要看整体的这种美感，
对、
这个、
各个部位的发展是否、是否平衡协调，
是否平衡协调、
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秋姐，你在参赛啊，你备赛阶段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一般选手肯定为了在台上可能时间并不是很长，因为你展示在台上多，你可能就几分钟，就像我们说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是这样子的，
对，可能你就为了台上的几分钟的一个展示，可能需要备赛的时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一段时间备赛，那不仅仅是你的力量上的一个训练，包括你在饮食上，因为最后可能还是要脱脂的，也是要脱脂，
要脱的
啊，因为你要达到一个状态嘛，所以问一下，当时你备赛，一般用了多长时间？
一般像女性呢，备赛可能要比男性要长一点，从六个月，
身体的准备是吗？
对对对，六个月到三个月。
嗯、
至少是三个月，
一直要处于这么一个备赛阶段，因为我知道备赛阶段还是挺辛苦的，
非常辛苦。
我觉得当时你那个训练强度是不是要比平、你的备赛阶段你的训练强度和饮食是不是跟平时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因为平时呢就是常规锻炼、常规饮食就可以了，赛季的话就是一些非常规的一些锻炼、饮食要严格的控制的，很辛苦的。
一天几练？一天也是要两练三练吗？
对，一天至少两练到三练的，
就是早，真的是是吗？我是这么一说，没想到真的是你也要一天两练三练，因为像我们健身房他们有的备赛的孩子真的一天两练三练，就是这个频率了。
对对，很辛苦的。
那作为女性来讲，女孩子你那时候也是要一天两练三练？
是的，一样的，和男性是一样的。
我想问一下你在饮食这方面，我觉得是也是控制的是比较严格吗？因为我知道是不是也因为到最后的话，可能他们说可能零碳的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达不到零碳，
是不是，
但是是低碳、非常低的碳，主要是脱脂，脂肪的摄入要严格的限入。
你在那时候打比赛的时候，你平时的体脂一般大概在多少啊？
平时在22%。到二十之间，
二十到十二，那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体脂率啊。你那时候那个打比赛的时候，你的体脂大概在多少？
在16-17左右。
哦，那我觉得你在这个降脂的时候，也是通过在这三个月、六个月，还是到最后的时候，你会
通过六个月。
也不是说一下子，然后就说全断，
这样对身体
全断了，最后一个月干脆断了碳水。
对对，
那实际上你也是慢慢降下来的，是吗？
对，这样的对身体损伤费比较小一些，
比较小一些，
对对，
是吧？你在这个减碳的时候，你的饮食在后面你自己会觉得身体有一些不适或者辛苦吗？因为我知道，就是在尤其在身体在减少碳水摄入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
暴躁，
对对，因为你没有碳，而且心情会。很容易失控的时候，你那时候会，而尤其女性，我觉得是不是你会感觉会很明显吗？这个，
会有的，不光是女性会有，男性也会出现这些症状，就是说，女性当然也会更辛苦一些。
我也特别想问你，那个时候你在备赛的时候，你有喝一些补剂一类的？
会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
蛋
白粉，蛋
白粉，
对，
也会喝蛋白，也是在备赛的时候，最后的时候。
蛋白粉就是训练之后都会有补充的，
也都有补充，
对，都有补充，就是说特别是备赛的期间的话会多一些。
那你跟我们大家聊聊，你们陈姐是经过三年啊，等于三连冠打了三年，我也挺佩服你的，我觉得一次就够了，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备赛过程总是还是很辛苦的一个过程，我想一想其实头疼。你想你连续三年，然后你都要，你想你备赛阶段就要3-6个月，你等于这三年你就没闲着，基本处于一个，
对，基本上刚恢复，
基本处于刚恢复，你又要去备赛，又要处于备赛状
态，对对。
你当时自己感觉觉得累吗？你觉得三年
还是挺累的，
因
为最后一年我就已经去做教练，然后边代课边备赛，还有边带一个也跟我一起打比赛的学生，就相当累了。
因为我看了，就是说刚才我在开始也介绍了，我觉得陈姐好像是也带了一个，55公斤，后来参加比赛，她后来成为一个55公斤的一个冠军。
对对对，
女孩子
比我还要大2岁
啊，真的，
真的
哇塞，我觉得真的好佩服，我觉得那就是以可能是40岁左右啊，我觉得
对，当年她是40岁，
40岁，
对 对, 对，
所以说以这个年龄的这个女性啊，然后还是可以去。打比赛健美， 健身锦标赛，而且还能可以拿到冠军，我觉得他要付出的一个更大这种毅力和努力，然后去实现这个。
对，一般的长就是一般人对饮食上的严格的控制和这个高强度的锻炼，一般人是受不了的。
一般来讲，女性她随着年龄的增长，实际上她的肌肉是随着时间和年龄，她是每年是自然逐渐
流失的。对
对，这对女性是一个她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特点的。
对，
所以我说能到40岁这个阶段，我当时我就想，哎呀，我说不流失能保持就不错的，更何况说你要去增肌，然后去打比赛，去保持一定的维度，然后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我觉得一定也是很辛苦的一个过程啊，我觉得很不容易。这个
是的，就是女性就是说本身是产生雌激素的，很容易就是很容易长脂肪。
嗯，
但是通过科学的系统的锻炼和那个科学的饮食是可以，达到这个
理想的这么好的一个状态目标啊。
对对对，
我觉得好像大家应该是，我们听众应该还是挺有信心的啊。我觉得女性她不是说非得非常年轻啊，然后你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实际上年龄不应该成为阻止你去健身或阻止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借口啊。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我想问一下陈姐，现在因为这也是头两年了啊，已经过了，现在陈姐现在也没有去再去比赛，现在基本上也是作为一个主要是作为一个店长啊，也是去也带一些学生。我想问一下陈姐，现在还去训练吗？自己
有
在店长说现在还有时间去训练吗？
还有训练，但是比起之前的那个要强度要小一些。
小多了。你现在基本上一周训练的强度大概在多少？你是每周训练几次？
我基本上每周还要5到6次，但是每次单次的强度就相对以前要少得多了。
哦，那频率还是蛮高的，一星期5到6次。我觉得我一周可能4天到5天啊，可能是我的频率，我都觉得已经很高了。陈姐还要1星期5到6次，那训练频率很高，但是就是说强度可能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大。
对对对，
你现在一般训练强度大概在几个小时？一般你
一般是一个小时。
主要是做力量吗？你现在主要是力量
。嗯，每次针对1到2个部位的力量的一个锻炼，主要是一个保持，因为现在可能忙于工作，精力和时间上都相对差一点。
嗯，所以说还是时间也比较宝贵啊，可能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大块时间去集中的去训练了。
对对对，
所以现在可能每次训练基本上就是1个小时左右，实际上主要是以抗阻力，就是这个抗阻力训练为主。
对，
那实际上就像陈姐说，可能主要是为了保持肌肉一个好的状态，
对对，
不让那个流失。
对，是这样的，
主要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陈姐刚才也说，陈姐今年42岁。那其实的确是作为一个女性开始健身的时候，30岁啊，到现在12年了，真的特别不容易。那一般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比如说40岁年龄的这个女性啊，我觉得这个年龄女性她健身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呢？比如说我们应该这个如何去训练，主要以哪方面的训练为主，哪些训练的方式对我们比较合适呢？
随着咱们女性的年龄的增加，我还是觉得是练一些力量的，就是抗阻运动要好一些，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她女性的肌肉力量，然后就是避免就是过早的这个骨质疏松。因为
这个力量训练可以防止这个骨质疏松，
对对对，减缓这个骨质疏松的。
那看来力量还是在这个阶段还是很重要的啊。
然后结合一些有氧和柔韧性的锻炼，真体的柔韧性这块也是很非常
重要，重要的，
但是以力量锻炼为主，至少就是每周3次，每次有45分钟到1小时的这个咱们所谓说的那个拿铁。至少是对咱们身体的这个大肌肉群进行一些锻炼，比如说胸、背和腿，有进行一些力量适当的力量的锻炼。
的确是啊，一般像这个年龄，我印象中大家可能基本上像你说的，可能比较喜欢散步啊，可能或者跳段广场舞啊，我觉得好像很少说去做一个力量训练。其实恰恰在这个阶段，刚才陈姐也说了，
更应该，
因为像我们以前刚才也聊到过，因为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实际上她的肌肉是要自然流失的，
对，
所以、
激素水平下降了很多，
对，也下降很多了。反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多像陈姐说的，去拿铁啊，去举铁，
对对对对，
我们去做一些抗阻的训练，
对，减缓你肌肉的流失的这个速度，甚至可以增加一些肌肉力量。 然后咱们那个骨质呢、嗯、是需要有外力对咱们的 骨头和肌肉进行有压力，它才能让它的骨质更密实、
嗯、更密实啊、嗯、所以说其实不仅是对这个肌肉上，比如说你是有一个保证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啊，肌肉 不要去流失太多，那更重要的是实际上对我们的骨密度啊，对这个骨质疏松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预防的。
对对
啊，我们的力量训练实际上很重要，包括还有刚才这个陈姐说这个关于柔韧性啊，身体其实像我觉得现在民间有个老话，就是说筋长一寸命长十年，我们还是要身体有一个这个柔韧性的一个，
对，柔韧性
一个训练拉伸啊，像我们说一些拉伸，我们你看像我们健身房有一些这个拉伸课呀，或者平衡课，还有一些瑜伽，
对，这些都可以适当的提高咱们这个、人体的柔韧性的。
陈姐给我们在40岁啊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朋友啊，实际上还是给我们了一些建议啊，我们在训练的这个方式上，比如说我们第一，我们要保持我们的重量，甚至可能要稍微多加一点重量的训练啊。另一方面呢，大家可以着重的可以也去多做一些拉伸的一些保持身体柔韧性的训练，实际上对于这个阶段女性的健身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嗯，有必要的。其实我现在还感兴趣一个话题啊，我想陈姐，我们一般在女性力量训练，刚才这个陈姐说了，在我们要进行一些力量的训练，那女性在力量训练和男性训练呢是有什么不同吗？这个状态
从原则上、原理上来说是一样的，只是说女性相对男性那个力量素质会小一些，我们抗阻的就是说是抗阻的强度会小一些，另外就是女性以增强一些，就是大多数女性会觉得力量太就是变成 一碰哑铃杠铃就会变成那个肌肉女，其实完全不用这样担心，大多女性可能会要求去塑身塑形，
对，其实现在大部分女性好还是
要
自己有型啊好看，
让自己的肌肉有点就是弹性，稍微有一些肌肉线条，这样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些就是重量适当一些，就次数相对多一些的小重量多次数的一种练法，起到一些使肌肉有弹性但不至于过大的增加它的维度的一种练法。
那实际上一般你看像我们在健身房看男性训练啊，男性训练他可能就要求这个维度上，因为男性女性可能这个诉求点也不一样，和最后训练的目标也不一样，男性可能他更希望比如说我的胸肌是吧，我肩宽，我的胸肌有多大，我的二头是要多大的一个维度，所以说一般来讲你要是想增加一些维度的话，你肯定还要大重量的，而且要不断的，而且他们要不断的这个破坏他们的这个肌肉纤维嘛，
对，
然后你才肌肉重新再组，然后你才维度才会增加，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对，男性基本上是这种训练方式，但女性来讲好像就是刚才陈姐说你不需要说不断的挑战大重量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的动作不当或者说没有热身很好的话会很容易受伤的，尤其大的重量啊，所以说其实刚才陈姐跟我们说那女性训练的时候她给我们建议还是希望可以小重量多次数，
对，
是吧，
对，
然后这样的训练方式的话实际上会打造在这个线条肌耐力上，
对对对
啊，都会
肌肉弹性啊，对，
弹性上就是最后你小重量多次数可能打造的这个线条是比较好看的，
是的
啊，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男性和女性在这个健身最后的这个因为要的这个结果不一样啊，所以说侧重点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的训练方式可能也不太一样啊，
对对，
也是陈姐给我们的一个建议。那现在也是到了夏天了啊，夏天我觉得那现在可能更多的一些朋友那也是比较关于这个减脂方面的一个训练，因为夏天到了大家也希望有个好的身材是吧那在减脂方面我觉得尤其像这个陈姐也是参加过比赛啊，你在脱脂减脂方面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给大家？
减脂方面除了你的训练方法是就是这种小重量多次数多做工的这种对外抗阻的这种方法了方法外，就是主要是饮食方面的要有一定的配合像高热量的呀，比如说油炸食品啊，肥肉啊甜点呀饮料啊，这些尽量就少吃或者不吃了多吃那个蔬菜水果当然前提之下还有就是说蛋白质尽量要保持正碳平衡，让你的身体就是要每天蛋白质的摄入要足够，
蛋白质是要足够啊。
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刚才陈姐说你现在好像主要是以抗阻力的这个训练为主啊，那你难道你不去做有氧吗？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说减脂，可能很多人会给大家一个建议，比如说哎，我们要多做一些有氧的运动。那现那你平时
我们也做有氧，但我们做有氧的目的有第一是提高心肺的那个
功能啊，
功能心肺的功能。第二是就是排酸，就是你练完抗阻以后第二天有那个乳酸的堆积，通过这个有氧把这个乳酸给加快的代谢掉。主要是这两方面，你靠这个有氧去减脂的话效率非常低，而且你的体型体态上不会改变。而且你做多的话容易流失肌肉。
那像一般你做完，比如说你做完抗阻力之后，那你做这个有氧，如果你要是做这个有氧，你大概在会控制在多长时间呢？
一般我建议就是抗阻和有氧分开做。
嗯，
这样的话你身体会恢复的好，然后不容易流失肌肉。
你说分开做是说比如说第一天做抗阻力，第二天做有氧呢？
对对对，
还是说啊，你说是这样分开做？
对对对
啊，比如第一天计划我可能会做一些力量训练，
对，
然后去拉伸一下结束，然后我第二天可能就
专门去做有氧。对的，
专门去做有氧。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一般比如说我第二天专门去做有氧的话，我有氧做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
3到45分钟就足够了。
哦，30到45分钟
就足够了
啊，有氧基本就足够了。那一般你建议比如像在我们工作室，一般你建议你的学员做有氧主要做哪些？是做器械，是跑步呢，还是椭圆仪呢，还是一个高强间歇呢，还是一般你给大家做有氧？
我建议他是做跑步这个运动，因为这个跑步不光能提高你的心肺能力，还重要的是就是跑步有这个咱们脚有离地的这个动作，是对你内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因为咱们的内脏是都是通过筋膜附着在腔壁上的，你身体就是跑步或者跳绳的时候，你身体有离地的这个动作，你上下这个震动是对你内脏非常的一个整理，固化整理。
哦，那跑步还有这么一个
对对对
一个功效呢？因为我现在比较懒，我现在就不太愿意跑步，然后我基本上就坐那个椭圆仪，然后也或者是还有单车，你知道吧？然后也是一
椭圆仪呢，是针对那些就是体重比较大的，对它的膝关节、
膝盖 对
膝关节的压力一个减缓，
比较小。
但是这个它没有离地的这个动作，就像刚才我说的，对内脏就缺少了这一份锻炼的一个效果。
哦，那就是大体重的人还是不太适合跑步是吗？
对对，
就比如说身体就是比较肥胖了啊。
对，
还是不太适合。
一个是膝关节压力大，另外一个他也跑不了几分钟，因为这个身体的负荷太重了，
太
大
了，
对，负荷太大了，他跑不了几分钟就很喘。
很累，那就基本上我们说体重大的人可能就适合快走了，或者说那种像这椭圆仪了，
对 对
这种可能比较适合。那一般如果在那刚才陈姐是她建议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体重在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啊，那她还是建议大家可以通过跑步方式做一个有氧的方式去减脂。
对，跑步跳绳这些有身体有跳跃的这个动作，
虽然说脚离地啊，
对，脚离地的这个动作
对它会对身体也会有个附带的一个好处。
对
啊，是这样的吗？大家可以天气如果要好的话，大家还真的不妨去室外跑跑步，其实也挺好的。你自己跑步吗？我想问一下。
跑的，我也跑的，一周有个1到2次的跑步。
一到两次去跑，每次也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
对对，30到45分钟
也去跑步。
对，
那现在可能就是陈姐就是说，主要有氧主要是以跑步为主了。
对对对，
基本是跳绳啊，跑步。
跳绳。
都是比较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啊。在减脂过程当中啊，这个饮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知道你现在是也是店长，咱们店内刚开业啊，你可能也是比较繁忙。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饮食包括你一日三餐，你现在是怎么控制？是比较均衡的那种吗？还是说，自己做吗？
对，都是自己做。忙起来了，可能就是时间上不太有规律，但是基本上是这个蛋白质是要保证的。每公斤体重基本上在2克左右。
那你现在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吗？
对，因为我这一日三餐比较简单，基本上不用去就是油炒一类的，都是属于那种冷餐，所以相对来说比较简洁一些。
啊，那你一日三餐，那能跟我们大概说一说吗？你一日三餐，
比如
很简单。
对，我一餐的话，比如吃
早餐，
吃3个蛋清，吃1个苹果。吃就是半个馒头吧。
啊，早餐就吃这么少吗？
足够了，其实已经足够了。
一个苹果，半个馒头，
对，
这就是你的早餐。
对对对。
那你一天就三，中餐呢？那中餐，比如在店里，可能很多时候，那店里你一般怎么吃呢？
会吃煮一些鸡胸，然后煮一些蔬菜，比如西兰花啊，或者是黄瓜呀、西红柿啊，这些是生吃的。然后再配一个水果。
就可以了。
对，
那你就是水，你这个鸡胸就是水煮了以后，然后怎么吃？
对，基本上是水煮的。
你是不是也特别习惯了这么难吃的东西？
我吃着还好了。
你看，我就说已经习惯了，因为我们一想着水煮鸡胸，我觉得好难吃。我
这么多年就一直这样吃，
一直吃，所以说你可能都不觉得难吃了，你觉得已经习惯了是吗？就水煮的鸡胸也不沾任何的调料，也不撒任何的胡椒粉啊或者什么的，腌一下都没有，就煮完了就这么吃是吗？
对，如果想让鸡胸口感好一点，时间就是用。酱油稍微腌一会儿，就是不会那么柴，吃起来也要吃。
那你的主食主要是什么呢？
主食的话，比如饼也可，就是那个大烙的那种大饼，会带一些油，这些足够的那个这餐的油脂的摄入了。或者馒头，或者土豆，或者说是白米饭都可以的，但是只是说量不多，在。一到二两之间，
你看一般像那就可能这我们在平时不是这个备赛期间啊，你看像有的一些我认识的一些健身的朋友，他们一般主食基本上全选的粗粮，什么玉米呀、土豆啊，还有芋头呀、地瓜，好像他们更多的选择是粗粮，好像很少有吃米饭呀、馒头啊、饼啊，像我们这个普通人来吃的这些东西。
对，
那成绩好像还好啊，我觉得也
因为在非赛季时的时候，就说因为他们所以选择粗粮，是因为同样的重量，热量更少，而且有膳食纤维，有
饱腹感，其实也是
对饱腹感。另外就是主要是粗粮的话，它那个 B 族没有流失，就是这个营养价值存在。细粮的话，这些很多营养价值都在随着它那个精细脱壳当中都丢失掉了，
丢失掉了它的营养价值。
对。
那你一般晚餐你吃吗？
吃啊。
晚餐一般你在几点去吃这个晚餐？
六七点钟
啊，那还是比较早。晚餐一般你吃什么呢？
基本跟和中餐差不多。
那也是有主食，
有，
然后有这个蛋白质，
然后
有
维生素、矿物质，
维生素、矿物质。
对，也就是说每餐这三大类都会有的，会保证这个蛋白质的摄入。然后睡觉之前基本上睡觉之前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还要吃补充一餐，但是我们这边的补充的一餐不像就是白天那么丰富，或者主要是蛋白质和水果的摄入，
就是可能睡觉之前会补充一点。
对对，
补充一点是吗？
对
啊，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啊，这个基本上我听的这个陈姐介绍，我觉得她一日三餐是挺简单的，好像也不需要什么烹炒油炸什么的，好像就是煮水煮的，切好了
水煮，
要不生吃的啊，要么就是水煮的蒸一蒸，
或者
是
烤箱或者微波炉加工熟就可以了
啊，马上又很方便，
很方便，
又很简单，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调料。
对，虽说很简单，但是营养是足够了。
对，的确是看他从这个选择上，我们也看到了碳水、蛋白质、脂肪，那肯定是包括纤维啊、维生素，这些基本上人体必要的这几个元素，就是基本上都要摄入的
。对，
那我问一下，这个你平时的时候，珍姐，你训练的时候，你会喝一些补剂吗？就是说，你觉得女性在这方面，
训练的时候，如果在那个力量受到一些阶段，就受到一些瓶颈的时候，会喝一些肌酸。提高一下力量，但是只是阶段性的，最多也就一个月两个月。
对
对，
就也是阶段性的，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条件，
对对，
来去补充一些补剂。那你觉得女性在这个训练当中，因为我知道在健身房很多男孩子啊，他们肯定都是说，不管是不是专业的啊，只要是健身，你就看每个人肯定都和蛋白粉呀、肌酸的氮泵，而且那东西层次不穷，各种各样的营养品啊。那所以说，我觉得，那我问一下陈姐，那在这个女性来讲，你觉得大家在健身的时候也有没有需要去补充这些补剂呢？有用吗？你觉得？
可以是适当去补充的，是有一定作用。像女性的话，可以补充除了这个蛋白粉，就是对蛋白质的这个保证以外，可以补充一些番茄红素啊，亚麻葡萄籽啊，这些就是能提高你的免疫力的，能让你快速恢复的一些补剂。
那我也知道陈姐他们现在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店，也刚刚开业，那跟大家能不能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工作室的一个状况，它主要是从事哪方面的一些内容呢？工作室的名称给大家能不能介绍一下？
我现在在那个 FitMall， 就是说是私人健身会所工作，
嗯，
就是一个工作室，
嗯，
健身工作室。它主要就是以很专业的一对一的私教课，
嗯，
这个形式。
是根据像我们的这个客人会有量身定做嘛？比如说我就想说，我说陈姐，今天我就是想这个想减减脂，想让我的马甲线出来，或者我想增增肌，它是一对一的，是这种像这种像私人定制的那种，
对对对，
教学方式，
对对，一对一的，就是说针对性的，
嗯，
根据你
很强针对性，跟我个人的需要，针对性很强，
对，
是吗？
非常强，就非常有针对性的，就是根据个人，就是这个会员的自身的体能，
嗯，
包括他的身体的各个部位的维度，还有他的健身目的，很有针对性的计算出他的这个健身计划，
就等于量身定做一样。
对，
量
身
定做一样，是吗？然后不管是男性和女性，主要是像这种一对一的这种私教课程，是这样吗？
对，主要是一对一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些非常有特色和专业的拳击呀，拉丁操这些。
啊，还有拳击课。
对，拳击课，我们的拳击教练都是在国内的打比赛打过非常好的名次的。
啊，是吧，就是可以说是非常专业的，
非常专业的。
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室现在有几个教练？现在我们
现在工作室有6个教练，每个教练都非常有特色，非常专业。
对啊，我就想问一下，每个教练是不是都像陈姐一样，然后战功显赫的，然后都是非常专业的，打过很专业的比赛，然后在这个健身领域啊，然后都会有很有建树的一些。
对，他们在自己的那个专业方面都取得过很好的那个比赛成绩的。
嗯嗯，那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室主要现在是在北京开的第一家，是吗？
对，北京的第一家在西大望路那个珠江地景，珠江地景 B 区220号楼，
220号楼，
对，1单元103。
嗯嗯，那所以说我们在北京的朋友啊，我是刚刚开始啊，也是刚刚开业这个月，那我觉得大家感兴趣的不妨可以去体验一下。
对，
我们应该也是有体验课的啊。
有的，
我们也欢迎大家去体验一下。那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有吗？
有的，有的，就是我们 FitMall 健身健身工作室公众号。
嗯，大家可以搜索这个 FitMall FITMORE 健身工作室。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室的一个公众号，那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工作室啊。而且在北京的朋友，大家可以不妨去亲自去感受一下陈老师一个一对一的啊，一个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学。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有机会呢，陈老师可以多多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更多关于健身方面的知识和理念。那大家如果有什么的问题和话题想请教陈老师呢，大家可以上我登录我的微博，那可以有一些留言一些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整理然后回复给大家。那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我们不见不散。特别恳请各位喜爱我们的战友们，在你们正在收听的博客里面帮我们点一下订阅或者点赞哦，这对我们有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也对我们很重要哦。另外，想跟我们一起吐槽一起笑的朋友们，请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 QQ 群，请搜索见人见语，见是健康的见，人是人民的人，见语的见呢是那世界，相信你们懂的哦，语是语言的语。我们的几个主播还有每期的嘉宾在这里随时等候你的到来哦。同时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大董提供了我们这个录音棚的使用，这里的设备和音质都是一流哦，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打电话联系他，他的电话是13520349911，13520349911，融合音频音乐制作室。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